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月7号，公元2016年2月14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访杨建礼，习近平是否值得藏人抱以期望。下面请收听专访节目。公民力量创办人、华人学者杨建礼博士近日到访达兰萨拉时，应邀参观了西藏之声演播室，并接受了本台的专访。他对习近平的治藏方针、藏人对习的期望、流亡社区中的不同理念以及汉藏交流等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下面请收听收看专访杨建礼，习近平是否值得藏人抱以期望。就是自从习近平上台后，达赖喇嘛尊者在多个场合对习近平的反腐大动作给予了正面的评价，然后尊者认为假以时日，习近平真的会有可能改变治藏政策。对习近平抱有希望的不光是达赖喇嘛尊者，很多的藏人。我们也能看到习近平上台后，西藏确实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改变。在中共体制内的藏人学者江贝加措撰文批评治藏最高官员朱维群跟叶晓文，中共前官员拜访达赖喇嘛尊者后向 BBC 就是介绍了会面的过程，据信就是他们到目前还是没有受到中共方面的这种报复。那另外的话，很多的中国学者活动人士对观察了2年多后都认为，习近平对人权的打压比起以往的领导人更加严厉。那我们要怎么解读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习近平抱有期待？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习近平啊，上台以后现在已经3年了，他的政绩啊有很多复杂矛盾的地方。他在反腐方面呢有很大的力度，在西藏呢有些地区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地区甚至可以挂出达赖喇嘛尊者的像，你要是做得非常严重也会受到一些打压，毕竟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么另外朱维群、叶晓文现在备受这个批评，而且这个批评是一个这个藏人的学者江门加措先生，这个在以前都是好像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了？据我们得到的信息和我们的研判呢，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对于这个统战部门对于西藏的工作是不满意的，而且信息呢非常陈旧啊，对于了解西藏藏人的这个真实的想法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他表达过对于这个统战系统还有治藏的整个这个系统的这个工作的不满意，他一度想越过这些系统直接去获得信息，然后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呢说这造成了可能现在的目前的一些状况。但是另外一方面，习近平呢在内地对于这个维权人士的打压，对于这个民间人士的打压远远超过了胡锦涛时代，那打压是很不手软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的解读是这样，习近平呢他自己和胡锦涛相比，他有更大的企图心，就野心更大。到底他的野心是什么呢？到今天为止大家还在揣摩到底是什么。当然他现在呢给人的感觉就是我一定要抓权，我要把抓权，我要当这个伟大领袖，我权抓到了以后我可以实行我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就去实行我的想法。当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他打压得更加严厉，所以他一方面在进行这个反腐，那民间要参加反腐，民间要维权的话他又不允许，因为这个也有可能会对他的政权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只要对他的政权造成很大威胁的他马上毫不客气的就进行打压。而且他做搞个人崇拜，非常想做一个伟大领袖的样子。具体到西藏这一块呢，为什么可能有所不同，就是说西藏的目前的状况可能还没有直接威胁到他的这个政权他的集权。同时呢他发现按照以前的像朱维群这些人的思路， 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习近平就会说我们对他有期待，未来他就是会有很大的开放，那西藏会有不一样，内地也会不一样呢？这个都很难讲。我也注意到尊者达赖喇嘛在很多场合下为习近平说了很多的好话，尊者呢一直是很宽厚的，他对谁都是尽量的说正面的话，他很少去冲击别人，很少。当然尊者也抱有一种希望，尊者的希望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很多人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希望习近平就他真正的是有一套和他的前任不一样的思路，他要一旦权力稳定了以后，他觉得可以去做了，他真正能做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们不完全放弃这种希望了。真正是这样的话，也不是说我们什么不要做他就会直接去做好事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还要有我们的声音出来，还要我们的压力使得他能够愿意去做好事情。
是的。那最近在我们流亡社区的话，大家最关注的事情就是今年三月份的市政跟那个议会的大选，然后今年的特别之处就是在市政的参选人里面出现了一个强烈的坚持西藏独立立场的人，在社区里面对这个也是讨论非常激烈。中国方面的话，他们会把这种不同的立场说成是流亡社区趋向分裂，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情况？
流亡藏区如果想做民主的话，这种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一定会出来，要不然就不叫民主了。据我自己的了解，实际上很多流亡藏人他心里是倾向于这个西藏独立的，但是呢由于现在的政治现实还有达赖喇嘛的这个影响，因为大家非常相信达赖喇嘛尊者的政治智慧，他讲的中间路线大家认为里边包含着很多的智慧，而且中间路线实行了这二三十年，的确呢在赢得汉人对于西藏自由运动的支持和理解方面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更多的相信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但是现在流亡藏区在做民主，民主你就不能压抑其他的声音，其他声音一定会出来。而且从很多藏人的心理来讲，当然他希望自己的国家是一个独立的，至少要有自己的选举权，选择权。最后西藏的未来应该是藏人去决定，这一条大家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就是说这种心情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说流亡藏人是越来越分裂了应该是不准确，应该说意见越来越不同的意见声音越来越大，这是自然的。在任何的这个民主的体制之下，不同的声音肯定是要出来的。这个流亡藏区能不能凝聚在一起，最后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又不分裂呢？这可能是现在流亡藏区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尤其是尊者达赖喇嘛如果是不在了，不和我们在一起了，这种凝聚力还会不会在？是不是流亡藏区因为非常分散住的，又有不同的声音，仅仅的是靠民主制选举出自己的政治领袖，能不能把流亡藏人的心还能够合在一起？虽然有不同的意见，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的华人支持西藏运动，也就是因为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中间道路。那中共方面的话，近年来他们开始否定中间道路，那您觉得藏人有必要一再的要重申中间道路立场吗？
中间道路实际上是双赢，对双方都好的一个答案。从中共的角度上来讲，他应该接受这个方案，他为什么不接受呢？像中共长期以来他就说达赖集团是分裂中国，一说藏人自由运动就是分裂运动，他必须证明他是正确的。说如果说他承认了以达赖喇嘛尊者为代表的流亡藏人还有这个藏人的主要的这个愿望就是要实现真正的自治，而不是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这样就证明他所有的打压都是错误的了，所以他不能承认这个错误。第二呢，你从这个中国政府对于所谓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个治理的方式可以看出来，你温和的路线对他来讲更加麻烦，他宁愿你就走极端，他容易去做。如果大家都走极端了，他就觉得哦，你们这些人都是极端，都是分裂主义甚至是暴力的，他就好实行他的政策。你要说啊，我不愿意，我要自治啊，我们要分出去，但是你要给我权力，反而可能对他的威胁更大。你要说我要独立，他反而容易调动汉人来支持他的政策，在西藏实行政治高压甚至是这个非常残酷的一种统治方式。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尊者的 这个中间道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呢，当然这个流亡藏区在实行民主制了，那时候不同的声音会出来，谁也不能够讲在民主制下某一种路线就永远会被选民都能接受，就是哪一天说不定大部分选民说不是，说我们不同意中间路线了，也可能会放弃。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还应该比较多的考虑尊者达赖喇嘛在中间路线里边的智慧，同时要考虑境内藏人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可能要以那个为依归，然后寻找一个更好的路线，或者说坚持中间路线。
那中共当局方面的话，他们一直想要把就是西藏问题简化成为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
对，
那您觉得中共采取的用意是什么？
从中共的眼中来看，没有西藏问题，西藏已经自治了，人民过着很幸福的日子，对不对？每年中央有很多的这个预算来支持西藏的经济发展，你看这个他的宣传片里边讲的西藏人民那么幸福，他不存在西藏问题嘛？那为什么会出现达赖集团呢？因为达赖以前有地位，现在他地位没有了，跑到外面去了，所以现在要解决的就是达赖喇嘛的问题。从他们角度上，他是符合他自己的逻辑的。在像国际社会也好，像这个流亡藏区以后，他只承认说只有达赖喇嘛的问题，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我只要解决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他这个是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如果他不是为自己找了个理由，就他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600万人民，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每个人一个权利的问题，而有整个民族他最后有没有这个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的问题。达赖喇嘛本人也不同意嘛，达赖喇嘛说这根本是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嘛，这整个藏人的问题。
那就是这一道题就是要扯到您身上的、就是我们看到多年来您在推动藏汉交流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那我们今天希望您对藏汉的交流的未来做下展望。
藏汉之间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直是坚持藏人最终一定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西藏到底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还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最终由藏人自己来解决，他有这个决定权。但是由于历史上尤其是现状，西藏被统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之内，很多的华人很多的汉人他不理解这个历史，不理解藏人的真正的这个追求，所以他会和中国政府一样，就认为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不由分说的还不去想办法去理解藏人真正的这种追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有一天，我相信肯定有这一天，藏人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的话，那么在这之前一定要有很多像我这样的汉人能够更多的理解藏人的这个历史文化宗教以及他的现状还有他们的追求，支持他们的自由事业。不然的话，这么多汉人历史上还有现状搅在一起，西藏的自由运动会受到很大的威胁。恐怕如果没有汉人的支持，想真正的实现藏人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实行那个权利的那一天，恐怕也很难的到来。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对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我发现呢，虽然像我们这样的汉人能够那么深入的去了解藏人的状况、历史文化现状的人还算不多，但是这个数字在增长，在持续的增长。所以呢，一方面他人数是不多的，另一方面在持续的增长。实际上我还是抱有很多的信心，只要是信息一旦开放，更多的汉人能够接触到真正的信息、不同的故事，大家就会去思考，在那时候有一个真正的真相出来的时候，我想更多的汉人会像我们一样会理解藏人追求自由的理想，会支持你们的事业，到那时候才会有真正好的两族人民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条路一定要走下去，未来我想会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想会比一开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要容易一些，因为信息时代大家也更加理解权利的意义，是吧，普世价值的意义。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还要坚持下去，未来的路会越走越宽，不会越走越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地理。